大家好，我是 Benji。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个时常被各种政治口水拿来假设的问题，也就是如果没有国民党，台湾的历史将会走向怎么样的变化呢？我想做这个影片，主要是因为我刚好读完了《意外的国度：蒋介石、美国与近代台湾的形塑》这本书，因此也进入了比较像架空历史世界观以及台湾历史研究的这个区块吧。而且我也想起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或者是现在中国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他们赵少康，他们以前都讲过说，如果没有国民党，就没有现在的台湾，没有现在的民主。而我记得以前在国民党国际部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我们在发布各种英文新闻稿的时候，我们也时常以国民党在过去对台湾的一些丰功伟业啊，一些对于台湾的建设，拿来作为一些我们新闻稿的一些主轴。而民进党往往都将国民党独裁统治时期的事件拿来抨击国民党。国民党这个政党在台湾存在的正当性，时常成为政治辩论的一环。虽然历史无法改变，因为那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了，但是这历史不同的结局，我们可以依据文献备载不及的部分进行一些脑补。因此，这个影片本质上是一个架空历史的一个作品，而不是实际上的历史研究。大家看看就好，我会尽力的探索这个假设的可能性，也欢迎各位在下面留言讨论。因为我认为探讨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对过去的一种假设性思考，也可以对于我们看待现在的政党政治可以有一个更清晰的历史脉络。对于我们在选举啊，或者了解台湾政治历史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开始吧。时间回溯到1949年的12月7日，对于台湾而言，这不仅仅是一个日期，更是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当时中国国民党所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内战中失败以后，被迫从中国大陆正式将中华民国政府撤退至台湾。这个行动深刻地改变了台湾的政治以及社会格局。那具体是什么呢？首先便是经济冲击。当时大陆的经济已经陷入困境，这种状况在撤退的过程中对于台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例如在1948年间至1949年间，台湾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具体有多严重呢？1949年的6月，台湾物价指数激增至战后初期的7000多倍，导致生活成本飞涨，台湾民众生活陷入苦难。此外，在1946到1952年间这个期间，台湾人口大概增加了200多万人，其中许多是1949至1950年间从大陆逃离的军民。幸好是之后的美元解决了台湾财政赤字以及间接性导致恶性物价膨胀终于结束，我们才终于结束了这段经济衰退的历史。这些来自大陆的新移民，他们大多都不是生产劳动力，他们大多都是军人，而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台湾当时的经济压力。毕竟台湾多了200多万个人要养，大陆人的大量涌入也使得台湾的族群结构发生显著的变化。这所谓外省人与本省人之间的对立也逐渐加深，加剧了社会的紧张。国民党政府实施的眷区以及眷村政策，在解决新移民的住宿问题时，也不经意加深了族群之间的隔阂。这些政策造成的影响或多或少也使得228事件后的族群矛盾也逐渐深加，矛盾持续延烧，甚至影响到了后续几十年的台湾社会，一直延续到今天。在政治层面，国民党的建立对于台湾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结构都产生了非常长远的影响。此外，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国民党对台湾和越南他们两个的影响。要记得，当时国共内战失利以后，他们同时接受了台湾和越南。为什么他们没有选择越南呢？因为越南和台湾在战后两三年间虽然情况相似，但是越南是一个完整的国家，他们在法国人殖民底下已经发展了稳固的民族意识，这与多数台湾人仍然想要回归中国的心态有着根本上的区别。而且台湾的地理位置易守难攻，比越南好了许多，因此国民党来台也算是两者之间渊源不浅啊。好了，讲完那段历史的一些基本资讯以后，我们回到这个影片的主题，也就是国民党当初没有来台湾，台湾会变成怎么样的呢？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分成美国会介入台湾以及美国不会介入台湾这两种情况了。失去了国民党当中间人的美国，要如何在第一战线吓阻共产主义的散播呢？我个人认为美国不会介入台湾，而这也是我喜欢的历史 YouTuber 老师李天豪先生的观点。 透过《被出卖的台湾》这本书，我们便可以了解到美国对于台湾当时的态度，便是 Stay Away。《被出卖的台湾》作者是前美国在台外交官 George H. Kerr， 他也是亲眼目睹了228的人。他在书中提到，对于台湾228事件，美国政府的立场始终维持着中立这两个字，而这个也是合情合理的一个结论。在蒋介石带着军队来到台湾的前几个月内，我们透过美国国务院对台湾政策备忘录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政府提到说，台湾无论从政治、地理或战略的观点上看，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虽然被日本统治了50多年，历史上曾属于中国所有，政治或军事上完全是中国的责任，而这个也是当时美国政府内主流意见。我们要记得，在1943 Carroll Declaration 以及 Potsdam Declaration 中，美国已经名正言顺地将台湾归还给中国了。因此，美国从现实利益考量或是政治正当性，都没有多余的力量可以接管台湾。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在 E.B. Potter 写的美国将军 Nimitz 的回忆录中，他提到美国不攻占台湾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台湾已经被日本统治了长达50年之久，台湾人他们不会起来攻击日本人。而菲律宾当时却仍然未服从日本占领，并且菲律宾仍然有许多游击队在对抗攻击日本占领军。也就是说，美军在当时为了遏阻共产势力的威胁，他们只要回到菲律宾，就可以扶助并壮大菲律宾游击队来对抗日军，减缓美军的压力。但美军攻占台湾就没有这个好处了。我也看得出来，美国一直以来的外交政策都是以现实主义为导向的。对于美国有好处的事情，他就会做，反之亦然。要记得，当时过了几个月以后，便是韩战的爆发，而这个韩战耗费了美国非常大的力气。美国花费了多少美元，牺牲了33000多人的性命？他们真的有力气，或是政治正当性再来接管台湾吗？我个人认为是没有。好的，美国不可能接管台湾，那没有美国接管，国民党又不在的台湾，没有了一个美国代理人可以在台湾这个地方抵御共产的势力，台湾就有可能独立了吗？这里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台湾被中国共产党统一。第二，台湾独立之后被共产党统一。第一种的可能性非常直接，那我就不多说了。我将重点放在第二种可能性。假设没有国民党，台湾就算当时是独立，我个人认为也是会以共产形式独立。怎么说呢？因为台湾一直有一批台湾共产党员。我们不了解这个事实，是因为在228事件后，这些人都被抓走大多数了。我们可以看得到，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为例，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处死了4000至5000人，甚至于8000名以上的外省和本省的匪谍、知识分子、文化人、工具人，文化人、工人和农民。虽然不知道具有共产思想的人在这里面占了多少，但是在228后还活着的人，像是写了青岛东路3号的严世峰，就是这些人存在的证明。这些人精英成分非常之重，他们都是受过高教育分子，但他们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分支，他们其实是另外发展出来的共产党系统。就脉络而言，其实更靠近日本共产党。而在当时，一些台独分子，他们大多都是有共产党主义思想的人们，因为这些精英，他们往往对于马克思以及列宁思想都是怀有着一种向往的。台湾共产党没有经历像中国共产党那样子被毛泽东先生清洗的过程。我们要记得，当初的共产主义还是给予了很多人希望，以为这个社会主义思想在现实的框架下面实行下来是真的可以，是真的可行的。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比中国国民党还糟，所以高知识分子这样子想也是可以理解的。马克思还有列宁思想就是当时的潮流。台湾就算独立了，看到对岸的共产党，难道不会想要统一吗？如果不想要统一，他们还有别的选择吗？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深思的一些问题。我的结论是，没有中国国民党的台湾，最终便会是共产党统治的一个地方。无论国民党在台湾的功与过，这是一个我基于现有历史资料可以做出来的一个最细致的分析了。当然，这些都是建立在美国不会介入台湾的假设下所提出的一些论点。如果美国会介入的话，那将会有各种不一样的可能性。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在同一艘船上面的。这个国家在大中华民国的宪法下，可以透过人民的参与逐渐把这个国家从体制上变得更好。像是我们从马英九以及陈水扁先生他们在竞选台北市长的期间， 例如像在台湾大学之间，台湾大学他们的辩论，我们就已经在提说台湾政府制度要改革了。这方面讨论，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认真的进行，让我们的民主运作方式可以在制度上面变得更有效率。透过讨论过去，我们才可以意识到现在政策讨论的重要性。当初对于历史有巨大贡献的人，也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子一样，面临着一个时代的转折点。而以后的人也会用同样的视角来看待以及审视我们所做过的每个决定。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和历史之间，他们关联如此之深，如此重要。没有历史引导的政治，只会导致我们重蹈覆辙。希望你认为这次的影片有趣。那如果你们有各种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想要一些问题的话，也欢迎在下面留言。那这个就是我的影片了，这就是 like for this video 了。这个就是我的影片的结束了，谢谢你们。